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2月11号呢，华盛顿一家著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呢，联合进行的中国大数据项目呢，推出了它的第一份报告《中国的公共舆论：沉默的大多数》。这份报告呢，由斯坦福大学的副教授潘杰和政治学助理教授徐艺清共同撰写。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在推出这份报告的时候呢，他指出呢，他说华盛顿的这个主流观点认为呢，在习近平啊高度垄断权力的今天呢，虽然中国公民呢，他仍然有自己的独立看法，但是因为恐惧而不敢去表达。但这个报告发现呢，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当局的政策呢，其实持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并不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选择。报告指出呢，当今中国存在一股啊坚信市场经济和自由化的沉默大多数，这些人的舆论力量呢，对习近平在政治上呢构成挑战。这样的结论呢，与过去就中国公众啊对中国政治和习近平看法呢所进行的一些调查的结果呢，完全是不同的。比如说，2020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调查。他认为呢，中共啊治下的老百姓呢，对共产党政府的满意度，在2016年的时候呢，中国满意度达到了93.1%。北京呢，拿这个调查呢，来为他的执政基础的坚定啊进行舆论宣传。那么这个报告呢，如果这个斯坦福的报告啊，他们这两位学者写的这个报告调查的这个沉默的大多数这个结论是真实的情况，那么他对当下中国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啊？如何看待这个斯坦福大学这两位教授写的这个报告呢？跟哈佛大学的那个报告之间的差异？另外呢，这样一个报告出来以后，他对改变啊华盛顿的这个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的共识和美中关系的决策呢，能带来什么影响呢？这是我们今天就这个报告要关注的一些话题。今天呢，我为我们的观众呢，请来了两位嘉宾。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是于平博士。于平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于平博士呢，是来自纽约的独立时评人啊。第二位呢，是我们观众熟悉的王军涛博士。王博士，你好。
大家好。
王博士呢是目前在加州啊，原来都在纽约，今天在加州。他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政治学博士。那么我知道我们两位嘉宾啊都在中国搞过抽样调查。那么这个抽样调查呢被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啊隆重推出啊。那么我首先要问，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的国家呢，进行这样一种如此高难度的政治民意的调查，这个东西想象是很难的。但是呢，如何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之下得出一个符合科学方法又接近中国的真实的民意的这个问题呢？我想是个挑战。王博士，你认为啊，这个报告有没有解决这个挑战问题？
对，这个报告，我说实话呢，就是我到哥大读博士时候呢，哥大的录取我时候是想让我做这个调查，因为有1986年我做过调查之后呢，李安友先生和史天健先生都推荐我，但是我是对这个用调查方式去研究中国政治啊，我是觉得一是没有必要，二也很难进行，因为没有必要是说，其实只有美国这一类的多民族、多文化群体的多元社会中，调查可以给出一个大体的意见分布。实际上，对于中国这种社会同质性比较高的社会，质是质量的质啊，实际上这种社会大体上，你去跟一些人谈完话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一类人他怎么想问题。就是说，有时候这种调查虽然百分比啊，这个可能不一定很精确，但是差不多这主流意见是能够知道的，在这个群体中间，所以那么这份报告，我觉得呢已经是做得比较好的。往往这种报告调查呢，对我来说，如果我当时搞86年这个调查之后，主要是想证明我们一些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有它的客观依据的，所以进行了一些民调。这主要是分层，我觉得这个报告，我觉得我还是相信它的基本结论是可信的，因为符合我通过别的方式获取的关于公众意见，特别是精英层面的年轻人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看法。
这个报告呢，它一出来之后，我觉得 你像学界他说有点是反直觉啊，观众的直觉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个跟我们感觉跟中国不一样啊。所以于平博士呢，你也这个在中国搞过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呢一出来的时候，它的这个抽样啊，它的抽样调查的方法就受到了专家学者的质疑啊，说它有抽样的偏差。那么这样一个偏差能不能够用来啊，被这些反驳者认为这个调查没有价值呢？于平博士。
对这个，在中国调查，首先我们要认知到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社会控制手段，并且呢，它的法律层面的一些规定。我在中国和合作方曾经做过，我要澄清一点，不是我们直接去做，我们是外方呢，只能是委托中国去做。按照中国的这个现有的关于社会资讯获取的方法，特别是涉外的获取的方法，它是有一套严格的机制来批准的。所以呢，外方要在中国进行有效的这个社会调查，他首先要取得一个合作方，那就是中方的一个合作方，他自己不能直接去做，他必须要靠这个中国的合作方跟他一起合作来去做。那么首先就要批准，它是严格的批准程序，还有呢严格的这个执行程序，同时还要严格的监督程序。官方换句话说，至始至尾的都会在这个你的调查过程中间要进行监督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识到中国这个前提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社会科学的方法在西方使用的，刚刚王博士提到的那一套方法呢，在中国恐怕适用性就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折扣。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调取的或者调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本身，在中国来讲也是个高度敏感的信息，对政府的信任度。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开始我们如果认识到这个前提，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对他所在中国在网上进行的这样一种不完美的做法呢，我们觉得就可以理解。其实那个报告也提出来，他是在网上靠的是这个网民他自我这个筛选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民意调查的。而这个民意调查本身，它虽然有地区域性的或者是阶层性的代表，那也是一种自我选择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想的话呢，我清晰知道，我相信他做的这个调查，根据他的方法做出调查的信息是真实的，但是他是不是具有代表性？就像他自己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不具有这个全整体的代表性，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限制。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以后呢，可能会对这个调查的结果呢，会有一定的就是说比较谨慎的使用。并且呢，我还想讲另外一个问题，刚刚俊涛先生也提到过，其实中国它同质性高。那么网友也很有意思，非常有智慧，就提出在中国其实有一些叫他们认知为叫平行宇宙这个概念，就是。有一个看法的人，在特定人群里面，他是出现一个比较普遍性。可是这种普遍性的看法，在这个特定人群里面呢，出现，它不一定在另外一个特定人群里出现。今天我们来看中国，就拿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大家看到冬奥会这个那个就是一个获取中的顾爱玲获得了这个金牌，是一个一群人的狂欢。但是呢，有个八海女，大家都可能知道的，这个关注的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她是另外一群人关注的一个重点。这两群人之间的交集比较少，我们也不知道具体她多少。可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所以，任何一个社会调查，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的话呢，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一个我们叫误导性的一个结论。
好，谢谢我们两位啊，在中国。有直接或间接参与民意调查的啊嘉宾发表他们对这个调查的方法论上的一些讨论。那么这个调查呢啊，在这个 CSIS 的发布会上呢啊，他说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呢啊，都给予了与众不同的我们叫另类啊报告。那么在三个方面，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和民族主义的三个方面呢，他确确实得出了一些跟目前啊。美国的一些学界的观点，或者此前美国的一些民意调查的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这一些比较亮眼的观点呢，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那么观点之一呢，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个沉默的大多数？那么这些大多数呢，是以富裕起来的城市精英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一些知识分子也好啊，半知识分子也好啊，就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这些人呢，持有一种比较连续的一贯的，不是因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某种自由派或者自由主义的观念，这个结论呢是他最大胆的结论。最后把这一批人呢叫做沉默的大多数。王博士，你怎么看？
对，是，但是我们就回到吧，就是这个关于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政治文化从阿尔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有三个东西，一个就是政治意见、政治认知，第二呢就是政治情感，第三个就是政治价值。那在中国这个，我觉得我们还要考虑到做调查比较难，就在于中国人对于很多政治概念并没有很明确的这种认识，因为中国政治教育严重缺位的时候啊，其实一个概念、两个概念之间，他们你做这种调查的时候，他很难理解。这是一个，那政治情感比较容易，就是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比如他喜欢自由经济不喜欢这个独裁啊，什么计划经济，这个比较好，比较明显。那政治价值就更不要说，这在中国是禁止进行自由民主等这些价值讨论。所以说这个像如果这份报告，我觉得呢从政治情感上比较容易得出结论。但是政治情感的问题啊，就是说我在做这个政治学的，比如我在研究这方面时，我就知道说政治认知啊，它可以高度不一致。就是说比如刚才你提的问题，说一个人假如他喜欢自由经济，他喜欢这个比如这个讨厌民族主义，那他会不会同时又会对习近平有好感呢？这个我从中国留学生接触来说的有这个问题，就是这就是他们政治认知中有严重的不足。所以我跟李安友先生当时说我拒绝做这方面的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说在中国做民调啊很扯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老百中国的这些人啊，包括受过教育人，每一个公共事件出来都马上能戏剧性的改变人们的看法。它不像美国，美国是在长期的争论中，在一个 civil debate 中间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民意。它不管出什么事件，它都会比如共和党民主党，它都会往它那个架构中去找解释，它有它的意见领袖，有它的学者帮它解释。中国是什么呢？一个事件一出来，它对党对政府对习近平的感觉马上就出戏剧性的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集权政府在它这个垮台之前时候，他好像民调啊还是高度的一致，好像支持他，但是一个事件出来马上就民情汹涌，几天之内大规模政治风潮就改变了一切。所以这种调查我觉得在中国还有一个难度，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人的认知、政治认知和政治价值极度不成熟，也就是说在没有自由讨论的时候，老百姓也不知道他的意见是什么。因为一旦有了自由讨论和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或者有一个新的事件产生，都使得他的意见会出现这个非常大的改变。
嗯，这个两位教授在解读这个调查的时候，他说他们要通过这个被访问对象的啊持续性的价值的这个价值啊 ideology 这个意思啊，他用的这个英文是这样啊，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持续性的啊不予变化的这种 ideology 的这种研究呢，来最后得出他们的这个结论啊。所以说市场经济啊，自由化这个东西呢，都跟价值是有关系的。那么他这个显然他关注的不是你对某一个啊，这个你刚才说的情感问题的，他是比较深的价值系统的问题。最后他得出啊，沉默的大多数具有自由化倾向的这么一个结论。那么刚才于平博士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当下的这个谷爱凌事件啊和啊，这个巴海母亲的这个事件啊，里面的公共舆论的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如果从这个事件来看，这里头究竟是情感还是价值的体现呢？于平博士，
我觉得这两点应该都有。我同意刚刚军涛先生讲的那个，要想对一个社会现象或者是一个政治体制有价值性认识，是需要一个公开讨论的这个一个环境。更重要的就是可能还有一个系统的教育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当然你的认知本来就是比较肤浅的，或者是不系统的。但是呢，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种认知，它是基于一种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很可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混合的价值观。就像刚刚俊道先生说，有的人他可能是强调民主，但是可能也喜欢习近平，为什么？他对这个东西的认知不稳定不明确，但不代表他没有价值观，他的价值观还是有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觉得我是比较这个同意这个报告所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仅限于他们调查的群体啊，我不是说具有很全广泛的代表性。他就他这个调查的群体来讲，他认为这些人，他调查群体中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相信自由价值观的，或者是倾向于自由价值观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平行宇宙里还有一个可能更大多数的人群，他们生活在这个非常这个就是说 低收入的这样一个阶段，包括过去李克强在一年多前曾经提到过，人均1000块钱以下的一个月的收入的这些人群，他们不光是可能对政治的这种认知、价值观的这种理解，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甚至他们还在为自己的生活在疲于奔命。所以呢，我觉得一种研究，它对于它的所研究的对象群体有意义，但是呢，它不是那么一样的，就是可以说很全面的去适用在这个整个群体，就中国这样的14亿人，你怎么看呢？14亿人，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更加就是相关的问题，就是说呢，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社会变化到底是取决于中国社会民众哪一些民众的参与？我倒是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加入来看。中国其实呢，过去这个就是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话呢，一直到这个习近平上任以后，中国实际上是精英政治。老百姓参与社会变革的这个过程呢，是被动的，或者说呢，是一个不是非常的这个系统的，反而是精英阶层参与的这个比较系统。可是这个情况在习的时代呢，可能逐渐在打破。我觉得这个现象如果加入来看的话呢，它这个研究呢就更有意义。到底这一群你调查的人是精英，或者是相对精英，但这个精英在政治这个决策过程中的这个话语权越来越小。所以这代表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恐怕是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嗯，好，谢谢。那么这个调查呢，它通过一些具体的啊，这个他想证明的啊，这么大结论，他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进行支撑啊。例如说，60%的人认为啊，应当允许人们表达对政府政策的看法，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反对政府限制集会和示威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愿意接受啊，允许言论自由，即使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啊。大多数受访者将言论自由置于社会稳定之上，这样一些结论是不是从自由派的角度来看比较振奋人心？另外一个呢，他还提到，尽管政府在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但是这种灌输并不成功。王博士，你怎么看这些结论？
对，其实我都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成立的。在这里还要考虑一点，就是说大概愿意接受调查敢说话的这些人差不多都是自由派，而那些可能有抵触或者害怕的人，他不说话，就是可能这是自由派，但他胆小的可能不回答不回应你，我觉得会有这个情况。其实政治脱敏性啊，当初你知道86年你也是课题组，我们做过三个处理，第一个就是会把大量的问题，就是我们会问一些很蠢的问题，就是共产党看起来很高兴的问题，但是把我们的问题用一两个加进去，但是我们做研究时我们只把我们想问的问题拿出来，就是做隐蔽性。第二就是把这个问题非政治化。第三个就是提出别的国家，比如说你喜不喜欢美国这个事儿，哎，共产党说，哎，这是个美国的事儿，那就好办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可以处理。所以因为我没有看到原来这个问卷，如果假如我给要能够跟他们去切磋的话，我也给他们提一些关于怎么提问题、怎么做政治脱敏化处理。但是这份问卷的感觉呢，我觉得是跟我接触到的年轻人是差不多的，包括那些粉红的年轻人啊，他们骨子眼儿特别在美国读书的，还有在他们是喜欢自由民主、喜欢选择、喜欢这种西方社会的。就是假如对比习近平的理想说，问题是呢，我说的政治认知是他们并不知道习近平的那个东西是一个他们本来应该讨厌。所以他们对习近平的这个，我说之所以政治认知不成立，就是说他们喜欢习近平的东西，我觉得都是错误，就是错爱了习近平。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相信这个报告基本结论呢，是跟我所接触的这些留学生啊等等是差不多的。就是当然我们有时候觉得他们太自私了，但这种自私在某种上又是一种自由的，一种是个人本位的。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也是跟这个美国的啊著名的大学在中国调查的这个民意结论有关系，那就是哈佛大学的那个著名的报告，说中国人啊93%多的人对政府有满意度啊。那么这个调查呢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完成的，那么后来他们出了一本书叫《理解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它应该是关注2003到2016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共产党的这种满意度到2016年达到了高峰，也就是刚才说的93.1%。那么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呢，曾经在记者发布会上呢，用这样一个调查报告来证明共产党的民意基础的这个坚固 但是我们显然知道，斯坦福的这个报告呢，跟哈佛大学的这个报告结论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于平博士，你怎么看美国两大名校就共产党在中国的这个名誉基础这个调查如此显著的差异？
我觉得这第一个，两个调查他们调查的重点不一样，一个是调查一个态度，就是说价值观的调查，这我的理解啊。还有一个呢，调查的是更多的是这个政府的满意度啊，或者是这种比较表面的现象，就是。那么 Ash Center 就是哈佛大学的那一个调查报告呢，是有实际上还有一些很多没有被注意的一个细节，跟这个美国的调查正好是相反的。关于在对政府的信任度上面，它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极高，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递减，甚至到越基层越不信任。而美国这种联邦国家对中央的满意度是最低，反过来的基层是最高。这意味着什么呢？民众对这个政治的体感跟他的这个认知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反过来讲，这个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中央政府在提高他的满意度的同时呢，他的代价是地方政府的这个满意度是非常低的，甚至低于50%。如果你看那个哈佛的大学的那个满意度啊，他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十几年的过程中间，他有低于50%以下的都有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百姓的体感的政府是差的。而他幻觉中的这个政府呢是高的，就是说这个体感是高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你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就是说宣传效应或者洗脑效应呢，这个是起了作用的。反过来讲，如果你让中央政府这些人都下来管理地方政府，他的满意度也不高。可是呢，中国的宣传攻击啊，或者说他的这整个的这个一套体系呢，他让民众感到幸福，但是呢，同时呢，他又不接触民众。所以这一点上讲，我觉得是可能专制国家在这个对那个社会治理当中，他采取的一个几种方法之一。这个方法就是，包括在纳粹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大家对最高元首是非常的有一个就是至高的这样的一种崇敬的。但是这是靠宣传手段来建立的，并不是靠一个人们民众对他的政绩的了解来建立的。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呢，可能要区分他们两个调查的重点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哈佛大学的调查是很显然是有很多漏洞的，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一个，就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这种信任度啊，就是在老百姓心中是递减的，而且递减的很快，90%到50%以下，这可以说明就是说呢，其实中国在治理这个过程中间它是不成功的，啊，不是成功的。
那么这是一个跟哈佛大学不同的结论啊，在某一项颠覆了这个所谓的常识或者常规智慧。还有一个颠覆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美国乔治啊，华盛大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狄中普呢，他写过一本书，就讲这个资本家和共产党的关系。那么这些资本家呢，往往可能更多的就反自由化啊。那么这个报告得出结论说，中国的资本家啊，这个或者财富富裕的这个阶层呢，他们构成了这个自由化市场经济啊，拥护集会自由啊，这些观点的一些主流的沉默的大多数。王博士，你怎么看这样一个两个教授之间啊，两个结论之间的差异呢？
对，其实我是觉得像哈佛大学这种的研究啊，原来史天健教授做过很多。你知道，天健是靠着这个东西拿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在杜克拿了终身教授，他在这方面走的最前头的。哈佛是在他之后了。那我跟天健最后一次讨论，我就跟他说，你那个东西不可信。我说呢，你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你对政府政策可信不可信，美国人就是说的就是我最关心的事情，我满意不满意。中国不是，中国问那些鬼问题啊，都是一看就是他有一套宣传，他自然而然就往那儿套，而且有政府在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要往政府那儿靠。但是我跟天健说，你真要做中国老百姓对政府满意不满意，你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就你觉得中国现在什么问题最重要？第二，你问他满意不满意，马上中国政府的那个不满意，极度不满意就全出来。天健听完我，就他想了半天，说：“军涛，你别写这个东西啊。”他说：“这是饭碗。”他说：“那所以我就跟你讲说，我说呢，因为美国这问题简单，大家平常讨论的就是我对我关心的问题在投票，所以差不多这是半斤八两两个党。但是中国呢，老百姓你让他回答一些常年宣传教育，刚才于平教授说了嘛，对吧？那是他已经形成一套定制性的答案，而且在那个时候。”即使他有不满意，也尽量往政府那儿靠，他找点可以满意的东西。 但是你问他你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你最关心问题是，然后你满意不满意，马上你就会发现所有人就会都会找出自己关心的问题上都不满意。所以我觉得这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之后啊，那些民调基本上都不可信。
对，他是就是试图破解这个难题啊，他不是问你对这个政府的整体满意度如何，他问
对，我知道，我看了他当时一堆什么食品啊等等这些政策，
他问你对计划生育满不满意啊，生孩子的事政府应不应该管啊，
这
老百姓说这个不该管，马上就来了，对。
不是这些事情的，不是你这个，因为呢这里头就有一个呢回答问题，谁回答问题就出来了。我想哈佛大学这个呢，他去的时候那正就是刚才于平教授也讲了，这种调查都是控制的，不会让你独立进行。假如真有政府官员在场或者这一类人在场的话，那他回答问题一定要尽量向着，而且愿意回答问题的人大概都是要回答的不错。那么而要是像这个斯坦福这个呢调查，同样在网上愿意回答问题的人大概也都是。再一个，这里你要考虑到时间点，2016年的时候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当时反腐啊是有成效，同时他还没有要废除那个叫那个领导干部任期制，还有就是中美贸易战等等这些都还没有开始。其实习近平的下坡路是在2017年的那个，就差不多是在19大前后，对吧？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个时间点考虑之后呢，好多的就可以解释了。就今天你在，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习近平还并没有表现出来，比如像国进民退，对这些企业开刀，所有这些都还没表现出来。所以你还可以说当时的公众啊，觉得反腐在建立一个干净社会还可以，所以他达到一个比较高。但是到那时候中国的官员包括吃喝呀什么送礼，差不多这个风气是有确实得到一些收敛。但是另一方面呢，2017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呀什么等等这些都开始出了问题。这个时候所以到了斯坦福那个报告呢，我觉得这也是比较符合年轻人的感受。我估计这个徐八女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啊，这个事儿这个徐八子信出来之后啊，我觉得可能老百姓特别年轻人的情绪可能掉的就更厉害了。
这个确实是两个报告啊，时间跨度有差异啊。这个斯坦福两位教授的报告呢，时间跨度到了1920年啊，2019或者2020年这样一个高那个时间。那么哈佛大学那个报告呢，到了2016年，他的书是2020年出版的。那么再往下问啊，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报告啊，这个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就像这个 CSIS 在组织讨论的时候呢，人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公共舆论呢、很重要啊，并不像华盛顿啊，有一些主流的这个观点认为这些舆论啊有，但是对习近平不构成威胁。那么他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习近平啊面临真正的来自啊这样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的政治挑战啊。那么我想问于平博士，这些公众舆论对习近平的挑战真的有如此大的分量吗？
对这个问题要分开看，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舆论的变化对他本身的现在这个领导阶层有没有大的影响，其实取决于中国这个阶层对他意见大的阶层在政治参与决策参与过程中间的作用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如果这些人被边缘化的话，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在习上台以后，中国的政治精英、中国的经济精英、中国的知识精英实际上是从整体上是被边缘化的。所以呢，他不满的情绪对现在这个持自由派的观点是也是有这个事实依据的，可是呢，他们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间，政治参与过程中间，他越来越被边缘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很难去说现在这个阶段他这个观点就是不满习近平在这个人群里面比较多了以后，会不会对他的统治构成很大的威胁？这个还是要看现在他的决策经这个过程中间，他所影响的那个中国的绝大多数对他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另外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块呢，这个问题影响到华盛顿或者其他国家跟中国交往的这样一个政策。
这个问题我来问王博士，正好最后一个问题啊，王博士给你30秒钟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智库呢想通过这报告来影响华盛顿的美中关系决策，你觉得有这个分量吗，王博士？
我觉得对一些智库讨论会有意义，但是呢，华盛顿的决策就是至少拜登政府说的很清楚，不谋求改变中国，他们可能在这样不抱希望。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是什么样，习近平是什么样，他们已经在地缘政上界定了中国是美国下一个最大对手，但是美国没有这个计划现在去改变它，所以没有影响，我觉得。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嘉宾呢所发表的精彩观点呢，全部都是他们自己的啊，跟美国之音啊没有关系。感谢啊我们观众的收看，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再会。